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对的，我又回来了哈。上次呢跟大家谈到说奥斯卡，那本来预计是上上礼拜要跟大家继续谈的，不过因故呢没有谈下去哦。那现在我们来继续哦。那个今年在奥斯卡里面得到最佳外语片的是奥地利的片子，这部片子哦，台湾翻译成《伪币制造者》。因为这部片子其实它命运跟李安当年的《卧虎藏龙》有一点像哦，就是其实它早就上演过，早就已经正式做商业放映过，可是哦，真的是悄悄的上映哦，默默的下档，没有受到大家的什么注意。那现在不一样了哦，现在有了这个奥斯卡的那个光环哦，当然他们奥地利人就非常的有兴趣啦，也开始注意到说原来还有这部片子哦，好多人都不知道哦，所以他又重新上演，那票房成绩当然是非常的不错啦。不过这部片子我还是没有去看哦，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我根本不想去看。说真的，电影有这么多，好电影有那么多，那当然烂片有不少啦。那个好片烂片当然是很主观的一种看法哦，不是说这部伪币制造者是烂片的，对我来说并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说我基本上对这个德语片没有什么兴趣。可能我觉得德语片它其实它应该从德国开始吧，它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这个欧洲啊真的是百废待兴哦，那很多呢都没落，很多电影人也都跑到好莱坞去哦。这个欧洲这边本身呢，这个电影工业没那么发达，那奥地利其实它曾经很发达过，也出过很有名的一些电影工作者，但是真的是从二十世纪来之后，但二十世纪末之后啦，就好莱坞大这样兴起之后哦，这个奥地利的影片真的是相对的逐渐没落。现在我觉得欧洲的电影应该是法国片、意大利还有英国片会比较受到人家注目吧。哦，对德国电影没什么兴趣哦，因为觉得他们拍摄的手法还有那种题材啊，很多没有办法吸引我就对了啦。那相对呢，我就很喜欢法国片哦。很多人觉得说法国片哦很唠叨、很啰嗦，他们里面人哦，里面讲话讲太多了哦。那当然，他没有一些像那个好莱坞片这么多什么大场景、大场面哦。他大部分都是一堆，你注意去看的，他就是一堆人在讲话，就是不断的讲话。但是相对的，我也觉得说这个法国片他挑的题材，有时候我会觉得他比较接近一些小市民的人心哦，接近我们一般凡夫俗子啊，没有像说好莱坞那种有一种常常让你觉得有一种什么美梦成真啊、麻雀变凤凰那种幻想的情节哦。相对来说，法国片我觉得它感觉比较真实一点，就对。那也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法国片是会让我比较会想花钱进电影院去看的电影哦。那今年在奥斯卡里面有很多蛮多部法国片的哦，那其中呢我只看过两部啦。一部呢就是应该在这个全世界都受到蛮大注目的哦，就是这个关于描写那个法国的歌后 Edith Piaf 的一生的故事。那还有一部可能是大家比较少去注意到，是一部卡通动画片哦，叫 Persepolis，它台湾翻译成茉莉人生吧。那这部卡通片很有意思哦，它原本是一个漫画啊，这个漫画当然也不像那个日本漫画一样有什么大眼睛的美丽小女孩啊，水汪汪的谈着梦幻似的爱情哦。那它讲的是一个作者他小时候在伊朗的一个经验，那从这里面也看了可以让我们学习到，让我们了解到了，不是学习到，应该是了解到，说这个伊朗，说真的，在一般人眼中哦，有一些宗教文化的关系呢，它对一般人好像比较陌生、比较神秘一点哦。说真的，我 一直以为，不知道有种幻想，就觉得伊朗人好像都是就是头戴面纱哦，啊，还骑骆驼骑马这样子哦。那应该是没有汽车这种地方，可是嘿，当然这是一种错觉啦。那从这部电影里面哦，看到很多那伊朗人的一些生活状态，那也了解到说呢，当地的一些政治情势，为什么说伊朗会这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风风雨雨的不断呢？啊，还有其实会去看这部电影，当初最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说，这个女主角哦，她在中学的时候因为一些很多一些政治因素、教育因素哦，一些文化因素哦，她离乡，个人离乡背景到维也纳来求学啊，这点就让我觉得很好奇哦，想看看说，哎，一个伊朗人眼中的，而且是一个伊朗人，他家蛮有钱的啦，一直都是念那种法文学校，那到维也纳来念的是这边的贵族学校法文学校，在这边呢，因为青少年那种叛逆时期啊，那就有了一种跟家人的冲突啊，跟自己的冲突，跟同学的冲突，一些青少年的尴尬，所谓少年维特的烦恼，大概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哦。也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哦，我又去买了这个原文小说来看哦，哎，不是原文漫画，哎，漫画里面描写更多哦，这边不多讲。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啦。如果说你没有看电影的话，就直接看书哦。其实我也觉得不会差到哪去哦。那如果说你看了书再去看电影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番的感受吧，都不会说让你觉得失望就对了。很棒的一部电影哦。好，那还有另外一部就是这个刚刚提到过的 Edith Piaf。Edith Piaf 他比喻一下，他在法国人的地位，我觉得哦，有点像邓丽君在台湾人中的地位，也是那种国民歌后。可是两个不同的是哦，邓丽君一直到五十多岁去世的时候哦，她的声音哦还是这样子，如黄莺出谷，像小女孩一样的甜美圆润哦。你很难想象说她也是一个会五十多岁的女人哦。可相反的 ，Edith Piaf 从20岁出道，她就声音就是一直带着一股那种历尽沧桑的感觉哦。其实我以前不认识 Edith Piaf 这个人，我只听过她的歌哦，也蛮喜欢她的歌哦。我一直想说这应该是一个老女人唱的吧，因为她的声音其实不甜美，那有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我想应该是一种有很多很多生活经历的年纪比较大的女人呢，才有办法唱出这种凄美的感觉哦。后来原来看那电影才知道说原来她连去世的时候都才47岁哦，她会有这种沧桑的歌喉哦，其实当然其来有因啦，主要是她不同于一般人的一个童年生活哦，所以造就她对这种歌曲有另外一番的诠释哦，另外一番的体认。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必须说哦，除了这个歌以外啊，我并不会去喜欢 Edith Piaf 这个人。这个人他在里面的个性啊，真是一个不讨喜的一个人就对了啦。可能艺术家的个性都会比较古怪，比较自我一点哦。那还有一个，说真的也是很感慨，也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啊 ，Edith Piaf 这个人，然后一生哦都被这个叫 Marcel 这个名字给缠住了。第一次出现的应该是他女儿哦，他女儿叫 Marcel。不过这个法文名字里面，就是通常同一个名字里面，其实有分男生女生哦。那当然，男生的名字跟女生的名字念起来很像啦，可是他尾音会不同哦。那一样的呢，那个 Edith Piaf 的钟爱的女儿哦，就叫 Marcel， 她最钟爱的男人哦，也叫做 Marcel。可是不幸的，两个都死去。那在她这人生当中，真的是造成一个非常不可磨灭的一个痕迹哦。最我感到最有兴趣的，其实除了说这位得到最佳女主角的马希翁， 他演技真的很棒之外哦，还有一个让我非常钦佩是这个化妆技术、哦、实在是很棒很棒哦。一个这个 Mahi 用他在里面的造型、哦、你把那个 Edith Piaf 的照片拿出来看，你会觉得两个相似度真是非常非常高哦。那唯一呢说比较有差别大概是身高吧，因为听说 Edith Piaf 本人不到150公分哦，啊这个 Mahi 用他呢他蛮高的哦，160几170哦，所以呢诶可是说真的当一个演员演技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去忽略到这些那种什么说身高啊这些年龄啊上的细节哦，尤其这个女主角她从这位演员哦从演 Edith Piaf 是从20岁演到她去世47岁哦，那中间呢真的化妆技巧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哦。后来我发现诶原来她有得到这个最佳化妆技巧，果然是不吃浪得虚名，真的是很棒哦。好像还有一部法国片她有得到两项提名嘛，潜水中与蝴蝶，这部片子可能是大家会比较熟悉，因为他最主要是他的书很有名。那说真的，我书没看过哦。那电影呢，我也没有。电影最近在上演，我在想要不要去看哦。可是又觉得有点缺步哦。最主要是我不太喜欢演男主角那个演员哦。没有为什么，反正就是我讲，就像我不喜欢德国片一样哦。这个男主角就是长得不讨我喜欢哦，我真的很难想象他可以演这个时尚界的，曾经在时尚界里面呼风唤雨的人士哦。所以我现在还在考虑中，也许看看吧。那还有，倒是我看的这个最佳影片哦，今年得到的最佳影片就是。《No Country for Old Men》哦，这部片子哦是科恩兄弟的作品，很诡异的一部片哦。我觉得科恩兄弟他们的片子都很像是在一个那种封闭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好像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好像这个然后平常人不会去到的地方，完全是在一个另外一个世界拍的电影哦。这部他们就好像那个 Peter Greenaway 他的电影。也让我有这种感觉，他感觉他不是在人世间拍的电影哦。这个《No Country for Old Men》他其实是一部蛮诡异的电影，可是说真的，这个得到最佳男配角的这个 Harvey Yale 他真的是哎，让人家毛骨悚然。他是第二个让我觉得毛骨悚然的一个，在一个电影里面影片里面的角色。第一个当然是那个演《沉默羔羊》里面那个 Hannibal 的那个 Dr. Hannibal 的那个吃人魔哦。有一阵子我看到那个安东尼·霍普金斯演的电影哦，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到说这个他在《沉默羔羊》里面那种冷酷可怕的感觉哦啊。同样的，这位 Javier 呢，他在《No Country for Old Men》里面也是给我这种很可怕、很恐怖的感觉啊。当然他在里面的造型是有点可笑哈，就是因为很可笑，那再加上他的行为实在是很变态，让人家觉得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事实上，我觉得他怎么会是提名男配角呢？他不论是说在戏份，还是对角色里面的重要性，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可以争。男主角才对哦。最近有一部他的电影哦，就是爱在瘟疫蔓延时哦。我已经有 DVD 了，然后我还没有看。我很难想象说这同一个人哦，可以在这种两种那个角色这么大不同的角色里面诠释。我很好奇他在那个爱在瘟疫蔓延时诠释的那种感觉哦，他怎么样去演出这样一个深情的男士哦。不过说真的，毕竟那种演技好的人哦，这种演员应该不是我们这种平常人可以想象的一种职业吧。他们就是可以说演什么像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之所以可以成为职业演员又受到大家的赞赏的原因吧。这是永远是我是从一般这种平凡小人物无法想象，难怪我只能坐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哦。好，那今天大概就聊到这边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